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神说，我决定永远爱你，在你还是我仇敌的时候，我的儿子就为你而死。这是盟约的爱，是单向的怜悯，是单向的爱。我爱你是基于我的心肠，而不是基于你的行为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我是主持人芳华。蔡伯恩牧师是教牧学的专家和神学专家，他的背景给了他独特的视角以及热情。今天他要与你分享无尽恩典。牧师，我们以前讨论过，有些人认为像我们这样每天强调神的恩典，会让人以为自己有了犯罪的特权。这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重要话题。我们要来看看如何的平衡看待罪和神的恩典，如何面对其中的压力和张力。牧师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是的，准备好了。
好的。我们大多数人形成了一种思维，认为神对我们的爱会基于我们的行为而增加或者是减少。圣经显然没有这样的教导，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
那是因为日常生活教会了我们不一样的东西。生活总是教导我们遵守合同和达到某些条件，我们以合同的方式互相交换，我为你这样做，你为我那样做。我工作做得好，你给我相应的报酬，给我旅行的奖励或者比赛的奖杯。我做这个为的是得到那一个，我的生活总是有条件的。我们不喜欢这样，但是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我就给你某些东西。
嗯，这听起来很像我们做父母的方式。
是的，我们本能的以这种方式生活着。但如果别人这样待我们，我们却觉得受到了虐待。只有你服从我，我才会爱你。如果你没有辜负我的期望，我就会爱你。但如果你不这样做，那么爱就消失了。
是的，就是这样。
这是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害怕的事情。神要把这种恐惧从我们跟他的关系中赶出去，因为神恩典的作为既不是合同式的，也不是条件式的，他的作为是盟约式的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圣经的用词，这意味着神是在事先应许的基础上爱我们，而不是以契约作为基础的爱。不是你这样做，然后我会那样做，不是基于条件，如果你这样做的话，我才会爱你。神说，我决心爱你，你还是我仇敌的时候，我的儿子就为你而死。这是盟约的爱，是单向的怜悯，是单向的爱。神说，我爱你是基于我的心肠，而不是基于你的行为。
这真是神无限量的爱。
当你知道了这点，这就意味着你不再有条件的或者合同式的生活着了。事实上，我的善行是出于感恩，是为了回应神的恩典，而不是为了得到恩典。很多人都是为了得到恩典而活，而不是出于回应神的恩典而活。什么？我会活得很好，我会表现得很好，我会说好听的话，我会多去教会，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恩典。 但神说的是，不不不，实际上你做那些好的事情，为的是回应我已经爱了你这个事实。你是出于感恩，出于爱和敬拜的缘故而做这些事，你不再怀着恐惧、害怕或内疚做这些事。有的时候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，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是正确的，也有可能是错误的，这取决于我们做事的动机。就像读圣经，我们可能用错误的方式读圣经。
哇，这真是可怕呀。
几个星期前，我们教会里有一个人在听完信息之后过来找我，他说，牧师，你看，我已经读完圣经很多遍了，我每年都做标记，我一直在读圣经，每一次我这样做，神都会更加的爱我。
哦，他真的这样说了吗？
是的，他的意思是，我必须经历过艰难的考验，神才会爱我。但是他说，他接着说，直到最近我才学会了，读经是为了感恩，而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我才明白了神的爱。
当然，明白神话语也是我们的责任。
实际上，我们都想要得到回报。我可以说，人类本能的反应都违背我们应该有的正确动机。
对，确实如此。
我们的直觉说，你最好做一个好人，否则天空中的恶魔会来报应你的。但是我们要明白的是，神在我认识他之前就爱我了，神超越了我的罪而爱我，他现在还在超越我的罪爱着我，这是神做的事情，所以我想要爱神，我想与神同行。我们的顺服是为了回应已经得到的恩典，而不是为了得到恩典和回报，这使得顺服神变成了喜乐的事情，而不再是恐怖的事情。
好的，牧师，谢谢你的回答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进入第二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我也吓了一跳。听众朋友是这样问的，既然神的爱是无条件的，你也很清楚地解释了这一点，那么在我们与神的关系中，什么事情是会改变，什么事情是不会改变的呢？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？
让我们这样说好了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会改变的。如果我们信靠神，如果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身上，神就会说，你是我的孩子，东离西有多远，我叫罪也离你有多远。因着耶稣基督，你现在是属于我的了。如果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与神的关系就是不会改变的。会改变的是我们的经验以及如何经历这份关系。我打个比方，如果我的儿子抢了一家商店，他仍然还是我的儿子，我们的关系并没有改变。当然，当我到派出所去帮助他的时候，我可能就笑不出来了，是吗？父子的关系会经历紧张，而且跟以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了。
嗯，确实如此。
不过他可能会经历我的不满，他可能会经历我的愤怒，他可能会经历犯罪的后果，但他仍然是我的儿子，我仍然爱他，我仍然想要帮助他得到那些对他好的东西。这对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，因为听到经文谈论罪的后果时，人们就认为这意味着神就不再爱我了，不再关心我了，
好像神收回了他的爱。
但其实并非如此。那我们是否可以说，这意味着我可以犯罪而没有任何后果呢？哦，当然不是。因为神爱你，他说，我管教那些我爱的人。如果我知道你会买枪去抢劫商店，那么我就不会给你钱了。这不是因为我对你不好，而是因为我要阻止你犯罪的后果。我可能会惩罚你。圣经甚至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，神管教他所爱的人，神与你的关系并没有改变，爱也没有改变或者是减退，但是你可能会经历神的不满，你可能会经历与神沟通的障碍。在家人之间也会经历冷淡、漠视和距离，但家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就跟着改变呢？ 我还是神的孩子吗？是的，你还是神的孩子。即使你觉得神很遥远，你仍然是他的孩子，这并没有改变。那我的福气会改变吗？是的。如果我说谎，人们会认为我是骗子，我可能遭遇罪的后果。那么，神关心我福祉的心是否改变了呢？没有，神对我福祉的关心从来没有改变。
阿们，我喜欢这一点。
神仍然关心我，要我得到永恒的好处。神对我行为的改变会感到高兴吗？如果变好了，当然神很高兴。但是如果我卷入不道德的性行为，那么神就不会感到高兴了。
是的，当然不会高兴了。
那么神会不会因为我不道德的行为而减少爱我呢？不会。我想提醒你，那个浪子离开了父亲，把他父亲的钱全部花在妓女身上，然后穷困到住在猪圈里。他的父亲对他当然并不高兴，但是当他回去找父亲的时候，他离家还很远的路上，父亲就看见了他，并且跑过去抱着他，亲吻他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他迷失了，但现在他又回来了，他是死而复活的。父亲的爱并没有改变，我们需要经常互相的提醒这一点。
是的，阿们。
但是我认识到，即使我伤害了神，即使我经历了神管教的后果，他还是同样的爱着我。事实上，神的手臂向我张开，他渴望我得到属灵的好处和永远的福祉。所以我想回到天父的怀抱，这一切都没有改变。
这真是鼓舞人心的信息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情况，如果有人持续的犯罪，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没有得救呢？
我们必须诚实地说，有这种可能。希伯来书说，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。如果我们持续的犯罪，这当然是可怕的事，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不能改变的，也不认为是无可救药的。人们说，哦不，等一等，你说如果我继续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那神的恩典也没有了吗？而如果我沉溺于烟草、色情、吸毒或者是食物，那又会怎么样呢？你说再也没有赎罪的祭可以给我了吗？如果这只是我个性的问题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或者我发脾气了，或者我得了忧郁症，我就感受不到神仍然爱我了吗？如果真的这样，我们必须深入的思考神的同在。神借着圣灵住在你的里面，神救赎你，这有什么凭据呢？这个凭据就是你不再故意犯罪了。我们仍然是堕落的罪人，但充满希望的是，我们正在得着提升和改进。靠着神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我们越来越有神的形象，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。这就是神期待我们有的改变。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凭据并不是完全没有罪，而是当犯罪的时候，我们会恨恶罪。这就让我们越来越远离罪了。当我听到人们说，我犯了罪，我请求神饶恕我，但是我又犯罪了，我是不是就不能再回到神的面前呢？我会告诉他，不，你可以再回到神的面前，你需要承认自己的罪，直到你的口中感到苦楚而想把罪吐出来，你就不想再继续犯罪了，你厌恶自己的罪，这样你就会转离罪。所以我不得不说，如果你活在罪中一直没有改变，那么你确信自己是信徒吗？圣经肯定暗示你要改变。如果你过着羞辱神的生活而没有改变，如果你丝毫也不感到忧伤，那我不得不说，你需要审视自己，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神不在你里面，你就不会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，你的心只会变得更刚硬。这有时让人感到奇怪和难以理解。我要说，圣灵在你里面的凭据，就是你为罪感到忧伤， 你也感受到圣灵的忧伤，圣灵因为你的罪而忧伤，直到你意识到并且对神说，哦，神啊，对不起，我伤了你的心，我践踏了基督的宝血。我们属于神的凭据，不是我们没有罪，而是我们为罪忧伤。现在我们再深入想一想，人们有各种原因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，他们会因为被抓住犯罪而难过，他们会因为犯罪的后果而难过，他们会因为配偶离开而难过，他们会因为被老板批评、被开除而难过。人们有各种理由难过，但我们要意识到的是，我伤害了天父，我没有荣耀主，基督为我而死，我却漠视了这一切，我践踏了基督的宝血。哦，神啊，请饶恕我。如果你心中为罪而忧伤，那么我要赞美神，这是神的圣灵在你里面的凭据，你是属于神的。
嗯，这也引导我们进入了下一个问题。牧师，我们在教会里谈论了很多关于悔改的事情，但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悔改了呢？
嗯，好的，我们现在来谈谈悔改。在我们教会的圈子里，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悔改。就像有人在街头传福音，他走在街上举着标语说，悔改吧，地狱就在眼前了。我们认为这就是悔改。这并不完全对。悔改这个词意味着回转，从最终转回离开，做一个更好的人，有更大的决心远离罪。
嗯，是的，非常有道理。
做得更好一点，这并不是圣经意义上的悔改。圣经意义上的悔改不仅是从最终转回，也要转向神，以神作为你的拯救，而不是以自己的决心为拯救。很多人认为，哦，神爱我，因为我悔改了，我决定不再做那些犯罪的事情了。不管你心里怎么想，这实际上是羞辱神。怎么说呢？如果这是你所认为的悔改，你就成了你自己的救主了。你以为神爱你，是因为你站得直，做得好，因为你转离了一些东西。但直到你真正的从罪恶中转回归向神，你才有了真正的悔改。你会说，神啊，你是我唯一的希望，没有你，我就不能从罪恶中回转。在最终的时候，我需要你的饶恕和怜悯，我需要你的恩典和力量，我要完全的归向你。用忧伤的心和对罪的恨恶而远离罪，这是必要的。但这只是走了一半的路，另外一半是转向神，不再靠着自己的意志。这样说，我想各位应该很清楚了吧？人们为此很挣扎，他们认为悔改就是做一个更好的人。不，我要清楚地说，不完全是这样的。悔改确实让我们从最终转离，但是你也需要放弃依靠自己的意志和良善。你要信靠神说，我需要神的恩典，我需要神的说明。
牧师，我们今天谈了这么多的事情，揭示了基督徒应该知道的伟大真理。如果我们单单以忧伤来回应神，如果只是把生活变得更加的艰难，那么我们还不明白神的心意。
因为我们认为只有为神付出的汗水、眼泪和善行，神才会喜欢我们。神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清楚地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神实际上是在说，你做的事情并不能使你在我面前称义，只有我做的事情才能够让你在我面前称义。你要信靠我，而不是信靠你自己。我们以合同的方式或者有条件的方式考虑问题，我们会说，我这样做那样做，我就可以得到这个，可以得到那个。有的时候教会里训练我们读圣经，但是却违背了神恩典的信息。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训练传道人， 这是我多年来的职业。当我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其实也会有这样的倾向。我会去研究这里交给了我什么责任，或者这里交给了我什么教义。那作为宣教士，我会看着经文问，我可以教别人什么样的责任和教义呢？我如何让人有责任感呢？但问题来了，如果我打开圣经只是说，这是圣经教导你的责任和教义，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事情，那么我就是在教导人靠着自己更好的表现来亲近神。你需要更好的完成任务，拥有更好的能力，你需要更好的了解这个教义。就这样，如果我读经只是为了改善我的表现或者提高我的能力，那么我就成了自己的救主了。
绝对是这样的。
圣经不只是提高我的表现或者是提高我的能力。你会说，那还有什么呢？难道不是责任跟能力的提醒吗？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，那就是关系。神教导我们，他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我们自己不能为自己提供的。不仅是责任和教义，责任是为了响应神的恩赐，教义则是帮助我们理解神的恩赐。但是如果我们只说，你知道吗？你需要做得更好，你需要比别人知道更多的事情，神才会爱你。那么我们就把个人的表现或者是智慧变成了偶像，我们只看到了圣经的字句，而忘了幕后的神。我们读圣经，不再仅仅是把圣经当作一本手册，或者是一本系统神学的教科书，而是开始把圣经看作神向我们表达心意的书卷。我的心开始与神的爱产生共鸣，然后我心甘情愿地想遵行神的命令，我想更多地认识神。所以责任和教义当然是重要的，是用来帮助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。我不再靠着责任或者表现来建立与神的关系。
好的，还有最后一个问题，牧师，悔改会不会影响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呢？
哦，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所以我不得不问，你说影响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是什么意思？悔改帮助我们经历更多神的怜悯。如果我回到天父的怀抱里，我会更多的体会到神的怜悯。但是悔改并不是使神变得慈悲。人们这样想，我要做一个好人，那么神就会对我好一点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有意思，针锋相对呀。
我们会说，哦，我会远离罪恶，然后神会对我好一点，他会给我一些好的东西。在那种状况下，我试图通过悔改来获得神的恩典，这是行不通的。那么悔改是如何影响我们得着神的恩典呢？这并不会使神赐给我更多的恩典，但确实让我体验到神已经赐给我的丰盛恩典了。
确实如此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束方式，让我们思想神恩典的圣言，以及这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的意义。谢谢你，牧师，这真的是一个非常愉快的访谈。
我的罪把我心遮不了，我的过分使我心思量，不能改变的生活使我哭了，难道这就是我的一生？你的血明亮了我的心，你的牺牲是我的生命，释放我的昨天，改变我的今天，赐爱的心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也许你想更多的了解恩典的信息，在下回的节目中，我们会重新的来学习但以理书。对于今天的节目，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你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13229966122。请您注明无尽恩典。我是主持人芳华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。